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听到了哈？还是我要大声一点，可以吗？
可以，
可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诗篇136篇，有没有觉得读的时候有点辛苦？因为当我出去分享这一篇诗篇，其实这一篇诗篇有不同的读法。念的时候，当然有一个读这篇诗篇的方法呢，就是每个人一节啊，男一节，女一节，男一节，女一节，但是又好像不像是这样念，因为他每一节的下半节都是同一样，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于是呢，我们就很容易就将它分开来读，男生读上半节，女生呢，因为他们比较啰啰嗦嗦，对不起。所以呢，他呢就只是念下半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但是呢，当我每一次这样分，无论是左右读、男女读，或者是怎么样读，当有我们应念到下半节的时候，第一节我们可以念得很兴奋，你要倾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第二节，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也很兴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到了第三节，那个语气可能会平淡一点，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四节又来了，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五节又是啊，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一直到了26节，怎么样？26节又是我们念的已经有最初很兴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到了最后一节，我们就好像那么啰嗦了，知道了，有一点像我们的青年人了，我们的 teenager。我有三个孩子，现在好了，我大女儿21岁，中间的18岁，小的17岁。3年前。我的女儿18岁，我的第二个是15岁，我的最小的14岁，三个都是 teenager。 你可以哪个时候我们就是度日如年呢、每一天对着这些 teenager 呢，就是跟他玩这些游戏。然后呢，其中一个我们念这一些的什么成长心理学的时候啊，青少年你要给他耐心，你要告诉他你要爱他，你就是告诉他你爱他，所以呢，你每一天都要给他有一个爱的 confirmation。 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女儿啊，儿子啊，你知道吗？爸爸妈妈很爱你。你知道听青年人讲，如果是7岁8岁9岁10岁，如果有这一个年纪的孩子的话，当爸爸妈妈说我爱你 I love you， 他们很兴奋的，这一就7岁8岁9岁10岁的这一段的，然后他就立刻啊，爸爸妈妈 I love you too。 但是你试试看，面对这一些 teenager， 你第一次跟他讲 I love you yeah I love you too，你只是在第二次再讲 I love you I know， 再讲一次 I love you Don't say it。 Teenager 就是这样，你多讲几次了，就好像是哦，不要啰啰嗦嗦了， I know I know。 好像这里哦，讲了26次，神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说 I know I know I know。 我们对神的慈爱是不是这样呢？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慈爱有我们一些错误的看法，或者是我们对神对我们的慈爱也非常自我为中心。第一个，我们对神的慈爱错误的看法呢，我们认为旧约的神，旧约的耶和华颁布律法的神，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神，是非常凶的一个神，常常抓我们的把柄，要惩罚我们的神，是不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都有这个感觉，一下子他不开心了，就会死在耶和华面前。我教书的时候哈，我在这一门科里面提过，对同学讲，如果神真是按照圣经的这一些他我们认为他是那么凶的神的话呢，今天崇拜以后呢就尸横遍野。 为什么呢？你可以看见使徒行传第五章当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奉献了以后，彼得问是所有的吗？是，立刻死在耶和华面前，等一下奉献了。奉献了以后主席说我们这个是我们但纳的十分之一，是不是？是，死了一堆。你看看旧约里面亚伦的两个大祭司的继承人，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利未记第九章，当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反驳是神没有吩咐的，立刻死在耶和华面前。刚才主席祷告了哈，祷告以后如果是没有吩咐的祷告，我们又立刻死了一批人了。但是我们仍然坐在这里听他的道。你可以看见，如果神真是按照他的这个很严厉，如果他真是一个很严厉的神的话，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传留在他面前。但是另外一个，我们对耶和华的慈爱又有另外一个，我们领受耶和华的慈爱是爱的非常自我为中心的。你今天哪个时候经历到神的慈爱呢？我记得去年在大家当中去分享的时候，我都听到一些的故事哈。在 Detroit 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可以发现去年的经济非常不好，每一天回到办公室里面的时候都发现都心惊胆跳，不晓得放在我桌上面有没有一个大信封。当我回到办公室里面，看见我的办公桌里面干干净净没有信封放在哪里的话，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今天有工作做。但是当你打开回到家里面，收到信封，收到邮箱里面收到一个信封，是你的 401k 或者是你的退休的那个投资的，打开的时候那个投资的失败了，失去了好几万块的时候，你还可以拿着这个，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有一个牧师说，去年很多人突然之间很属灵了，为什么呢？看见这些投资啦，他的退休金呢，一掉下来了，一打开呢，说每一个人呢都在哪里呼求神 ？Oh my God！ 还可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吗？分享一些我们北美华神的需要了。每一次我都需要去做，因为是院长告诉我。感谢主，我们今年七月份我们需要还第三个贷款，我们一共有三个贷款，300万、60万跟27万。七月份我们要还清这个第三个贷款，但是到四月份，我们还没有筹得到什么钱，一毛钱都没有。四月份，感谢主，七月份他为我们准备好了235000。另外35000那个钱的贷款给我们的这个前业主，就说算了，这35000，我说你23000，23万5000，就算是27万了，所以我们就 pay off 的第三个贷款。我们都在哪里？哈利路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我们再一次经历到他的慈爱。但是最近我们的负责尽职的同工给我一个 report， 因为我是行政主任，我要打开，我要报告。一看见这个 report， 我们经常费现在今年的亏损13万，八月份的剩下的我们的存款，我们真是要仰望神，我们不知道可不可以在八月底我们有薪水可以发出来。当然我出来的时候勉勉强强可以了，当我看见这个数字的时候，八月份的薪水还不知道可不可以发出去的时候，我还可以说拿着这个报告，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吗？今天你呢？我们看见神的慈爱是不是在我们很顺利，我们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但是当我们经历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问神啊，你爱我吗？你的慈爱真的永远长存吗？我们很多时候对神的慈爱是这样， 我们对爱是爱得非常自我为中心。在香港，如果你从香港来了，你知道我从香港来了，你听我的国语就知道了哈。香港呢，好有你可以看见流行的话语，一些在流行的这些俗话哈俚语，你都可以知道人对爱的感觉的观念是怎么样。好多年前是我的年代，那个时候流行的一句话，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我不在乎这个爱情可以天长地久，只在乎这一刻我们爱的极力，爱的极动，那个激情仍然在的话，我就可以爱。其实很这个爱情观呢是非常非常悲观的。可以告诉你，有哪一个牧师证婚的时候对着哪一对夫妇说，哎，你知道吗，不在乎天长地久啊，你在乎现在拥有啊，好好啦啊，明天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离婚。牧师不会这样证婚的，一定说你们一生一世要爱对方哦。但是这一句话就在里面，不在乎天长地久。慢慢的就发展到另外一个，就从电影里面发展出来的爱情观。这个爱情观呢，就是曾经有一段爱情放在我面前，我不懂得珍惜，到他失去的时候我才觉得他重要。如果为这一段爱情画上一个年限，我可以说是一万年。哇，非常 romantic 哦。所以当你这样对着你太太讲的话了，你太太爱死你了哦。但是做太太的姊妹清醒一点，当你的丈夫这样跟你讲的话，你说你有一万年吧，你有一万年才跟我讲你可以爱我一万年，你最多到了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好像牧师所讲人的最长的是多八十岁，你最多说是爱我八十年，你哪里有一万年。当然我们没有一万年才可以告诉你我爱你一万年了，就是说你不要跟我讲了，就是爱你的那么多。有哪一个才可以说我爱你一万年呢？在人世当中的哪一个可以说爱你一万年的，因为他们都没有一万年。这个是我常常说，如果人这样跟你讲了，不要信他，清醒一点。然后呢，第三段的时间，那个爱情观是变成怎么样呢？你有权不爱我，但是你没有权阻止我爱你。明白这一句话吗？我不理你爱不爱我，总之我爱你就是了。爱呢是非常自我为中心，我们都看着我们自己，我们认为神啊，你爱我就应当是这样去做。在课堂当中我都分享过约翰福音21章，我们调转来读的。怎么样调转来读呢？就是耶稣基督问彼得哈，你爱我吗？我们调转过来，我们问耶稣，你爱我吗？如果耶稣说啊，我爱你啊，你爱我，你就按我的吩咐去做某一样事情。我们对神的爱是非常自我为中心。但是在哲理136篇，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的话，如果没有诗篇136篇的话，我们不敢说旧约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但是诗篇136篇给我们展示了，原来我们一直念旧约，我们误解了神。我们认为旧约的神是一个很严厉，他颁布律法就是为了要惩罚我们，如果没有律法他就没有办法去惩罚我们的这个神。但是其实错了，你看看诗篇136篇所讲的内容。诗篇136篇其实我们先可以将下半节将它拉开来读，暂时不要读这个下半节，等一下我告诉你应当是怎么样读这篇诗篇。因为是诗歌来的，它不是读的，是唱的。如果是唱的话呢，当然我们今天是没有呢那个音乐在里面，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去唱，只有哪些 lyrics， 只有哪些的词。但是基本上我们只是看上半节，每一个上半节来看，看完了以后我才跟你讲下半节，就是那个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基本上这一段经文可以说第一节到了第四节是这个 introduction， 或者是第一到第三节就是一个我们的主是万神之神，是万王之王，也是他的本质就是本为善。这个是一个 introduction， 介绍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是独一的真神。 他也是一个慈爱善良的神，他不是一个凶恶的神，我们常以为他是很凶。然后他的慈爱在哪里展示呢？从第四节到第九节，称谢那笃行大奇事的，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然后第七节，称谢那造成大光的。第八节，他造日头管白昼，他造月亮圣兽管黑夜。这里讲什么？当我们一看见的时候，我们都很快我们就知道这个是讲到创造。一讲到创造的时候，我们立刻就可以想，哦，当然啊，神创造这个世界那么美好，给我们人类去享受啊，我们人类呢享受着宇宙万物的创造，这个真的是神的慈爱吗？你只看得很表面。当这里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去了解的话，你就明白神在创造开始已经向我们显出他的慈爱，而且这个慈爱远远超过我们以为他创造宇宙万物给我们享受。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其实我们常常解释哪一章圣经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这个先入为主的概念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认为摩西是跟大文拼了。他知道在1600多年之后，2000年之后，有一个人叫大文，他会写出来一个进化论。所以呢，摩西在2000年之前就预先写下创造论，只写下这个创造，然后跟大文去讨论，跟大文去辩论。大文，你错了，这个进化论是错的，所以我们是赞成创造论，是吗？摩西写摩西五经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大文在哪里啊？大文还没有出生呢，都不晓得在哪里。明显摩西写创世纪第一章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对付或是要跟进化论来辩论啊，在这里我不是，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赞成进化论哈。但是哪个目的不是在哪里？如果你可以看见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一些背景，一些内容，从古今东社会这一些的用词来形容的话，创世纪第一章只要解决的是八个字，中文是八个字：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是标题，然后下面就解释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你看看六天的创造都是解决这八个字：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里有三种的状态，一个状态就是渊面，就是一个大水，很大的这个深渊。黑暗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就是混乱，空虚混沌。空虚混沌，混沌的意思是混乱 chaos。 这三样的事情在古今东社会里面都是代表了罪恶邪恶。所以跟着经文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运行这个字是非常猛烈的一个字。这个运行这个字不是说在哪里划水啦 surfing。这个运行这个字，如果你看圣经里面，它是好像一个老鹰俯冲下来去猎下它的猎物，带有攻击性的，是攻击大水。水在迦南是一个邪恶神明的名字，黑暗是罪案发生的时候，晚上黑暗都是在邪恶，在哪里会有罪案的发生，混乱都是罪恶所造成的。地、空、水三样都可以是代表着邪恶、罪恶。魔鬼被称为天空掌权的恶魔，所以天空、水、 地都是邪恶的。那你说那牧师你讲什么？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一个很主要的信息，在这里也提到神用什么方法来处理罪恶。有一些人问，如果神用毁灭的方法，神为什么允许罪恶在这个世代当中去发生？为什么这个世代里面有那么多邪恶的事情？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处理这些邪恶？以前的校园团契的总干事 Paul E. Little 讲得好，他说如果神用毁灭的方法来处理邪恶的话，你跟我可不可以坐在这里？如果神真是用有邪恶存在的话，他就将它毁掉的话，你今天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祷告以后尸横遍野，然后奉献以后尸横遍野，一来到这里立刻就都倒在耶和华面前。如果神用毁灭的方法的话，但是我们感谢主，神在创造的时候已经用创造的方法来处理邪恶，他不是用毁灭的方法，他乃是用创造的方法。创造的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神创造第一天，如果你要记得六天的创造的次序的话，很容易的。第一天是解决黑暗的问题，然后第二天呢，就将水向下分开，第三天水左右分开。所以第二天呢，就出现了天空跟海洋，第三天呢，就出现了海洋跟陆地，而且也有植物在第三天。然后呢，第四五六天呢，是对照着这三天的创造。第四天就是做天上的光体，太阳管白昼，月亮管黑夜。然后第五天就是因为向下，就是做成天空的飞鸟。然后第六天就是地上的走兽，很容易记的，如果你明白这个结构的话。神用创造的方法来处理邪恶。第一天做光，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神就称光为昼。原来的文就停一下，这好像是有人在哪里问哪，然后那暗呢？暗怎么办啊？然后神就称暗为夜。我们读起来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希伯来人或是犹太人读起来就有一点的感觉。晚上刚才我说是最暗发生的时候，但是我可以问大家一句话：有哪一个不想晚上来的？黑暗是罪案发生的时候，但是神却扭转黑暗成为晚上。晚上是一个什么时间？休息。有哪一个上班不喜欢下班，然后最好我晚上不要日头不要降下来最好不要我有晚上，我请你去 Alaska 去做去住。就算是 Alaska 呢，有半年那个太阳不会下山的。你试试看在哪里你会有忧郁症的，我可以告诉你。如果太阳不晒山，他们呢就是到了晚上，他们要这样那个窗帘这样的关起来的，关起窗帘来，知道这晚上可以睡觉了。有哪一个不想晚上来的？你不想睡觉的，现在我很想睡觉的，因为我在现在仍然是 California time， 三个小时，现在刚刚是差不多8:30，今天一早起来我这里差三个小时，很累的。我们都很想晚上来，因为晚上是可以休息重新得力的时候。神可以将罪恶发生的黑暗扭转成为我们重新得力的时间。然后面对天空，神用他的创造充满了天空飞鸟。面对陆地海洋水，神将他的创造充满了海洋天空陆地。神用创造的方法放到邪恶的里面，将邪恶流转成为神的创造。弟兄姊妹，今天 你面对罪，面对罪恶，你也是用一个什么方法来处理呢？神没有用，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从开始的时候，他没有用毁灭的方法来处理你我的罪恶，他乃是用创造的方法，而且这个创造的方法更加美好。神不是说啊，算随随便便让他将一些东西将它塞在这个创造里面就好了啊，塞在这个空间，塞在这个好像我们有时候去做一些的架子以后空空的啊，随便放一些东西，不要那么空就是了。神不是随随便便，你看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有一句话无端的出现，神当神创造的这些创造的光，创造了光体万物的时候，都有一句话讲，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这一句话呢如果你用广东话来翻译的比较好，所以我常常说广东话有很多翻译是可以翻译的更加美好的。神看着是好的是比较 moderate 一点，如果用广东话来说神看着是没得顶的，就是好到没有办法再好了，好到最好。神的创造是最好的，神不是随随便便，神创造处理邪恶的事情的时候，他用最好的创造来处理邪恶。但是呢，神的慈爱没有停在这里，神的慈爱不单单是用创造来处理邪恶，神在好到没有办法再好的地方，在创世纪第二章竟然出现一个不好。创世纪第二章出现什么不好？神看哪人独居不好。嘿，神的创造不是已经很好了吗？好到没有办法再好，为什么还有不好呢？如果你明白爱的话，你就知道从爱做出发点总是可以更好，从好到没有办法再好的状态当中，你仍然可以看得出可以更好，如果你爱的话。跟你们分享我的经验，想我课的同学跟听我讲到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马老师常常讲自己家里面的秘密给你听。我跟我太太开始dating 的时候，拍拖的时候，哪个时候还没有是刚刚开始。我跟我太太是中学的时候，中学毕业的时候就开始拍拖了，所以我们是不是青梅竹马了，是黄梅竹马。当跟他拍拖的时候，他生日，当然作为什么是他的男朋友就会有一些 romantic 的说，你要什么礼物我送给你。我太太她不是我的女朋友，她说我喜欢一个音乐盒，一个钥匙的音乐盒，很小很小的，不知道在哪里找得到，我很喜欢。我说好，我送给你。然后我找遍了整个城市啊，当时的一带，他说在哪里，大致上面在哪里，我找遍了那个城市，然后呢给我找得到一个都蛮辛苦的，找到一个，然后拿着这个音乐盒送给他的时候，他说是啊，就是几个，好漂亮，很好，拿着很开心。但是我看来看去就觉得还可以更好，我一手就将它抓过来，我再找一个更好的人，不要吧，这个已经非常好了，我很喜欢了。我说不是，再找遍整个城市再找一个，再找到另外一个拿到他面前的时候，对呀，这个更好。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爱。神创造宇宙万物，他没有用 毁灭的方法来处理邪恶，他用创造的方法来处理邪恶以后，他用最好的，而且在最好的执行当中给我们更好。弟兄姊妹，今天你面对的事情你相信吗？你有这个信心吗？你相信神的慈爱吗？如果你相信神的慈爱的话，你就知道你今天所遇见的事情神会用创造的方法给你更好，而且不单单更好，可以在更好的当中可以再长一层楼。神没有用毁灭的方法。第二段不要讲得太详细，这里已经可以再讲讲讲到十二点都可以了。第二段就是比较困难的哈，就是在第十节到二十二节。第十节到二十二节这里讲什么，我将它浓缩一点哈，因为这里可以很详的，因为这里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从出埃及进迦南，走过旷野的道路进到迦南地，这一段很长的历史。在这一段的历史当中，以色列人怎么样去理解他的历史？当然如果你是埃及人的话，你就很气了，一定要称羡啊，低下长子，埃及人长子的啊，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是埃及人就很气啊。当然这个以后有机会跟你解释这一句，但是时间关系我只是向他浓缩一下。这历史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从出埃及到进迦南，从出埃及到进迦南当中，他经过旷野四十年的漂流。你怎么样去看这四十年的漂流？又好像是我们今天我们到新约的时候，保罗常常用我们在旷野的漂流代表我们今天在世的生活。我们还没有进到迦南那个新天新地，面对这四十年的漂流，你怎么样去解释？其实从埃及出埃及进迦南，这里只是几个月的路程就可以进去了。为什么有些人走了四十年那么长？而且呢，每一个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除了加勒跟约书亚，连摩西都不可以，没有一个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可以进到迦南，除了约书亚跟加勒。这四十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因为他们在民数记第十四章，他们进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进去迦南了。每一个支派派一个，十二个支派派一个探子，十二个探子进去，我称之为民主的成功，但是是神子民的失败。什么民主成功，神子民的失败呢？因为十二个探子进去探窥探了这个迦南地以后，出来窥探了四十天，出来了以后，十个探子说不行，里边的人又告到又强壮，我们不可以进去死定。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仅两个说可以，因为这个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说可以，十票对两票，民主成功，不要进去，不可以进去。于是以色列民就发怨言，神说你怎样不相信我？四十天窥探，一天抵一年，你们要漂流四十年，剔除了你们从埃及到西乃山到现在已经有两年，所以剩下还有三十八年。而且在你们当中所有出埃及的人没有一个可以进去，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以外，没有一个可以进迦南。我们看这一段历史，很多时候我们就用了这个字啊，暂时我都用这个字啊，等一下我跟你解释。神叫惩罚以色列人，惩罚以色列人去漂流三十八年，然后惩罚他们这一些的出埃及的都没有一个可以进迦南。神惩罚他们，是惩罚吗？是惩罚吗？当我叫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也讲得很快啊。有一个姊妹，她真是很好的一个姊妹，她思考真是很清晰。 他说哎，马牧师有一段经文呢，我想问你一下，好像你讲了跟这一段经文有一点不对，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帮我一起打开民数记，民数记第十四章，就是刚才我所讲的这一件事情。民数记第十四章，这个姊妹心是非常清澈，她就问我这个问题，哎，马牧师好像你所讲的有一点不对哦，为什么呢？民数记是十四章二十六节，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说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啊，留意下面哦，并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经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哪地啊，留意这个从二十岁以外，这个姊妹就说哎，二十岁以外才可不可以进去，二十岁以下呢可以咯，也肯定有二十岁以下的，我不相信出埃及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过了二十岁吧，那金迦南呢就有二十岁加上三十八岁就是五十八岁的人哦，不单单是约书亚跟加勒咯，这里讲了，而且呢你可以看见这个从二十岁以外没有点点点点点，就是说没有加进去的，原来的文字有的，真的是有这个，那牧师里说没有一个人进去，除了那个加勒跟约书亚，好像这地方经文没有讲哦，但应当有啊，马牧师所以如果你说我今天刚刚到那个时候十九岁零十一个月，感谢主我还可以进去，刚刚二十岁零一天，哎呀糟糕了，刚刚过了，怎么解释？我说姊妹你真的很清楚，我也不知道，呵呵呵，你等我一下，或是我回去再看一下，因为我们一起讲了，我们都没有再很仔细的去读。后来我发现，我知道其实我们没有错，生命记，我们翻过去，生命记第一章，生命记第一章三十四节，生命记第一章三十四节，耶和华听见你们解话就发怒，岂是说这二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岂是应许是给你们列祖的美地，这里没有了，我们引用的是生命记第一章三十四三十五节，发生什么事情？民数记说凡二十岁以外不可以进去，但是到了圣命记他说连一个都不可以，如果你明白这一段的历史的话，民数记是刚刚发生的时候神说的话，圣命记是摩西追溯回神所讲的话，但是当生命记的时候，摩西到了迦南三十八年之后，他面对的这一些的以色列民竟然连一个人二十岁以下的都没有办法进去，这三十八年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说这三十八年连二十一岁以下的人都没有机会，那你怎么样解释？其实在这一段经文如果没有诗篇136篇，我们认为神真是很凶，一得罪他就不给他们进去，我们认为他很凶哈。但是如果没有诗篇136篇，我们可能是怎样去理解？但是我们这边136篇我们可以看见下半节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原来这38年的漂流或者是40年的旷野的漂流是神的慈爱，
那你怎么样去理解神的慈爱？其实这38年，如果你可以想象一下，那这当然没有发生哈，没有发生。你可以用这个想象假设，你看看会不会有这样事情发生？这38年当中，如果突然有一天，以色列人经过一个大复兴，这些以色列人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得罪了神，然后在神面前主啊，我们得罪了你，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将信心放在你身上，你的慈爱对我们那么多，我们现在后悔了，我们悔改了，我们归到你的名下，我愿意你赦免我们，然后至于进不进去没关系，我只是将我们生命再交给你。你想想看，神会不会让他们再进去？会不会？不敢说哈，因为没有发生。我可以告诉你会。那你说，老牧师，你是假设吧？是，我是假设。但是有没有几个案例？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几个案例？有。约拿书，当约拿去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再过40天，尼尼微就灭亡了。尼尼微怎么样被回应啊？他们传承悔改，然后呢？约拿书的记载就说，神就后悔没有降所讲的灾。虽然你说最后尼尼微都灭亡，但是没有哪一次没有。你可以看见，如果神在哪一段时期以色列人向他真诚的悔改，真诚的归到耶和华面前的话，这38年，神会不会让他们再回去，再进去？又推展一下，这个不单单是以色列的旷野的历史。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人第一次犯罪，其实哪里已经有神的慈爱了，你知道吗？神的慈爱永远长长，从哪个时候已经开始了？当亚当夏娃吃那个禁果，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知道之前神怎么样说啊？你吃的哪一天怎么讲，你必定死。但是亚当夏娃吃了以后没有死啊，我们就说是属灵的死，哪里没有讲到是属灵的死啊延长了他始终都可以死。但是你神说你吃的哪一天是哪一天，不是延后必定死，但是亚当夏娃吃了没有死。其实这个是神的慈爱，神没有在哪里立刻将亚当夏娃杀了。而且呢，你要知道之后创世纪第3章发生的事情很有趣的。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他们就躲起来，神在园中呢就说，亚当你在哪里？难道神真是不知道亚当躲在哪里吗？神是无所不知的。而且呢，如果我们做父母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明白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平常你回家的时候啊，做爸爸的做妈妈都好，你下班回家的时候，一打开门口，一开门口的时候，你的小朋友都冲出来 I love you, you're back。 有时候我们做爸爸的立刻一进场的时候，就好像要打功夫一样，让你的马步站稳，不然的话给这些小朋友冲，我们就倒了。I love you， 我都很兴奋。但是突然之间有一天你打开门，小朋友不见了，小朋友没有跑出来，你知道什么？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已经知道他们一定做了什么你不喜欢的事情。然后你的第一句话就是怎么样？做错了事情快一点站出来，是不是这样？不是，你在哪里呀？阿 B， 你在哪里啊？然后你的脚就可以走到他平常做错事情会躲在哪里的地方。像这一段的路程，你的盼望是什么？你的盼望是他站出来，爸爸对不起，我做了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站出来认错。但是你看看亚当的反应啊，真是气死你了。所以做男人有时候就是要好好的反省一下。 亚当说什么？你做给我哪个女人，与我同居的哪一个女人，她给我吃我就吃了，责任归到神的哪里去？我独居都非常好，你说我不好，现在你弄一个女人给我，你现在就是这个女人，你给我的这个女人害了我。他将这个责任推到神那里去。如果亚当在哪个时候同样的说，神对不起，我错了，我吃了，是我犯罪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我没有夸奖，不要将责任推到女人，推到神那里，你想想看神会怎么样反应。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其实啊，长话短说了，已经过了时间了，过了很长了。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神等了以色列人38年悔改，但是等的结果是什么？等的结果就是连20岁以下的人都在哪里发怨言，都在哪里得罪神。在这38年当中， 你可以看见神本来等他们悔改，但是现在神却看着就是连20岁以下的人都没有办法进去，你看神的心何等的痛。神等他38年，弟兄姊妹，可能你今天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你得罪神，或者是你也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向神发怨言，神那里为什么这样对我？但是神没有用毁灭的方法。如果神要用毁灭的方法，可以的。当以色列人这样的话，38年之前就可以将他完全杀掉，然后告诉约书亚跟加勒跟摩西说：“好，你们的后代我兴起。”有没有这个案例啊？有啊。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神说：“我算了，这个以色列民，我杀掉了他。摩西，我兴起你的后裔，重新再选另外一批人，可以吗？可以，神的主权可以。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神等以色列人38年，等着他们悔改，但是他们没有悔改。38年的时间，神等到他们。弟兄姊妹，今天你可能在怨言当中，可能你在软弱的当中，可能你在埋怨神的当中，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神等你，神等你悔改，神等你回转，回到他哪里，他一定会说：“好了，没事，我会赦免你，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今天我们等一个人悔改，等他3年5年，我们就放弃了。但是神等他们38年，不单单38年，就算是他们回进到迦南地，在迦南地继续的顶撞神，神仍然在那里宽恕他们，仍然在那里等待他们。就是在上面23节到26节，我们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感觉，因为这里好像是神祝福他们，帮助他们啊，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你要称谢天上的神。我们好像没有感觉，但是以色列人读这一段经文的话，他知道诗篇的诗人讲什么。他是讲利未记26章，那里讲到神祝福以色列民，如果他们遵从耶和华的律法，谨守他的诫命，他就用解一些来祝福以色列民，如果他谨守。但是呢，利未记26章有2/3的篇幅讲到神如果以色列民不遵从耶和华的吩咐的话，他们就遭遇这些灾害。利未记26章3/2哪里说？那不是吗？神真是很喜欢惩罚我们，惩罚我们2/3的篇幅，祝福我们只有1/3。你也看错，利未记26章，神为什么只记载1/3？因为神，如果你遵行耶和华吩咐，他的立刻祝福你很快。但是如果你违背耶和华的吩咐呢，他就降灾给你啊！那你就不是说神要惩罚我们？哎，留意哪里讲了4到5次都有同样一句话 我没时间回跟大家回去，给你有机会回去看一下。哪里讲了四次到五次都是这句话，如果你碰见这些事情还不悔改回转归我，我就再加七倍给再加你的身上。然后如果你碰见这些事情遇见这些事情还不悔改，再加七倍，一共四次到五次。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些 quote and quote 刑法不是刑法，是管教。他想要你回转，他管教你不是要毁掉你，他管教你是要你回转过来。其实在哪里？神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到最后利未记二十六章讲到，到最终你们都不悔改的话，唯有我就将你驱赶离开这个应许之地，驱赶了离开了以后，但是如果你们在被掳之地回转归我的话，我就立刻纪念你跟你们列祖所立的约。 Anytime， 你可以看见神的慈爱吗？神不是坐在哪里只是说回来吧，回来啦，我等你一万年。不是，神用他的慈诚爱说让你呼唤给来，他用他的方法，我们好像是受惩罚，不是，神在哪里管教要我们回来。我喜欢用的例子，有没有人去过大峡谷？去大峡谷呢，有一些悬崖，你看下去很雄伟，但是呢，哪些大峡谷呢？哪些你看的那个悬崖的时候呢？都多半呢都有一些栏杆，但是这些栏杆不会很小，建在这个悬崖的旁边，一定是有一段的距离。如果哪里是悬崖的话，栏杆大致上也是在这里，然后栏杆呢就会有一个牌说危险，不要跨越这个栏杆，是不是？如果你的孩子不听你的话，爬上去要跨过这个栏杆走到悬崖旁边去看一下，你会怎么反应？如果这个孩子，你的孩子爬上去，你立刻要口头警告他下来，如果你不下来，等一下不带你去麦当劳。我们是这样很轻了哈，这个警告，这个孩子一定会想，不去麦当劳可以去 Burger King， 没关系，我叫爬，那你就心里面着急了，一着急怎么办？跑过去拉他的手下来吧，有一点的动作咯，不单单是口头咯，不理你，甩掉你的手，爬过栏杆，然后往悬崖那边走，一直往这边走的时候，你的反应会什么样？更加焦急了，你立刻以比刘翔还快的跨栏的速度跨过这个栏杆，用姚明的弹跳力跳过去一抓，然后拿起它来。如果是刚刚已经到了刚到那个悬崖的时候，你立刻抓它以后用力一拉，然后甚至一摔，让它摔到栏杆的另外一边，它可能受伤的，它可以告你咯，告你 child abuse。 但是这个动作是 child abuse 吗？还是这个动作只是要你要拯救它，你想要它？这个就是神先口头警告，不听，用手拉拉拉一拉一下你，再不听，最后他越来越严重，可能要将你拉过来。是神的慈爱。我们今天所遇见的事情，你认为是神的惩罚吗？对不起，弟兄姊妹，你相信不相信，你的生命是神的慈爱。你相信不相信，你今天面对神告诉你应当做的事情，不是他要吩咐你，乃是他对你的慈爱的呼唤。三段的经文都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作为背景。这一段经文或是这一首诗歌是应当怎么样唱不是左边唱一句后面的回应一句，不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是背景来的。 是配乐来的，是当有人唱上半节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诗班在后面一直唱，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像我们今天有些歌都是一样，有一个诗班在后面唱哈利路亚，然后前边就有一个人在那里唱一些主旋律。我们的生命是用神的慈爱永远长存作为背景，你相信吗？你接受吗？你顺服吗？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今天你生命的传流，这好像诗篇23篇第6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你生命凭着什么传流在这个世上？是因他的慈爱。正如刚才我一开始就说，如果神要用毁灭的方法的话，他是凶恶的神的话，他是惩罚我们的神的话，你跟我都不可以坐在这里。我们能够传流在这里，因为他的慈爱，他用他慈爱用创造给我们最好，他用他的慈爱去等待我们回转，他用他的慈爱去将我们呼唤回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是因为他的慈爱，而且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什么叫永远长存？ No expiry day。 我们今天去买东西哈，啊，好便宜好便宜哦，拿起来翻过去，哦，明天 expire 了，哦，特别的是面包哈，啊，好便宜哦，你看，哦，明天 expire 了。但是神的慈爱没有这个 expiry day， 意思是说他从创造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慈爱，也不会因为你对他的反应，你反对他他就不爱你，你顺服他他就爱你。他的慈爱没有 expiry day， 他不会说今天爱你明天不爱你，他也不会说你怎样做我就爱你，你怎样做我就不爱你。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No expiry day，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how， No matter when， 每一个时候他的慈爱都在哪里。我们因着他的慈爱我们残留在这里，你怎么样回应他？可能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你正在经历过困难，你会仍然问神爱我吗？我可以告诉你，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可能有弟兄姊妹说，我那么软弱，我怎样得罪他，他仍然爱我吗？我会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可能你正在经过困难，可能你在生活上面，你在工作上面，你在家庭上面，你跟你的家人的关系上面，你的亲戚朋友的关系上面，你的事工上面，你正经历到困难，但是我会告诉你，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只要我们有这个信心，只要我们有这个幸福，我们就相信神坐在哪里等待着我们回到他的怀抱当中，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就是这样去爱我们，虽然我们仍然在哪里顶撞你，但是你却是一位有耐性的神，你等待着我们回转，你等待着我们回到你的怀抱当中。你不但在哪里等待，你继续用你的慈诚爱所呼唤我们回转，回到你的怀抱的当中。主啊，我们为了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祷告，也许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正在经过困难，无论是在生活上面，他的生命上面，给他们有这个信心说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为我们准备的是最美好，而且在最美好的当中可以看得出更好。 你为我们所经过的生命，你在哪里愿意等待着我们，向我们施恩施慈爱，你更加乐意用你的话语来呼唤我们去经历到你的慈爱。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为这一些的弟兄姊妹祷告，愿意他们在这些困难的当中，在这些软弱的当中，经历到你就是那一位慈爱永远长传的万王之王、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